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1998年9月20号上午的11点钟，厦门的云当湖管委会属下的湖面，有一个清洁工啊，就像往常一样认真负责地拍开四条小木船清理湖面的垃圾。其中陈李生这条船划到有三只展翅腾飞的白鹭的塑雕雕像下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雕像底下有一只黑色的塑料袋。陈李生就把这个黑色的塑料袋就给捞了起来。这时候从这个已经打开口的这个袋口里呀、啊、就滑出了一块奇怪的东西。陈李生定睛一看，吓了一跳啊，因为呀、啊、这是一个尸块啊，而且呢这个尸块还没怎么腐烂呢，他很清楚这是一块人的胸部，于是赶紧报警啊。警方接到报告以后快速的就赶到了现场。经过法医的鉴定，这块胸部是一个小女孩的，年龄大约在4到6岁。由于警方次日又投入一个中队组织船只进行湖面的搜索，下午终于又在云当湖东桥附近水面发现了小孩身体的后半部尸块。经确认，这个尸块与前一个碎尸块是属于同一具尸体的两部分，死者为女性，身高大约1米1左右，死亡时间在48个小时以内。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遭此非命呢？警察们这时候想到啊，那些失去孩子们的父母们是多么的痛苦啊，多么的悲伤啊，于是立即到周边的派出所调查了解有没有失踪的女童的报案，并且呢对近期报失的女童逐个进行落实进行过滤，向全市发出寻找碎尸尸块和失踪女童的协查通报，还在厦门日报里刊登认尸启事。但是啊，时间过去了4、5天了，案情呢也没有什么进展。在这几天里，既没有父母来认尸，也没有亲人来寻找。到了27号下午6点钟左右，警方就接到了110的指示。云当湖的清洁工人又在湖里发现了尸块，这一次发现尸块的地点是在第12号排洪沟进入云当湖的排水口处，共有两块，也是用黑色的塑料袋包装的尸块，一个是胸部，一个是大腿部。这一次很明显的看出来这是女尸的尸块，但是因为尸身瘦小，当时看不出来女尸尸块的年龄。第二天经过化验确认，这是一个成年女子的尸块，而且有过生育。同时呢，警方还发现尸块尚未腐烂，似乎是有进行过冷藏处理的迹象。短短的一周时间内，在厦门市中心的繁华闹市区接连发现两起杀人碎尸抛尸案件，这在厦门解放以来尚属首例呀。一时之间，厦门社会各界震惊，老百姓是议论纷纷呢。9月27号，警方就召开了专案组的会议，认为从抛尸地点、尸块的包装物以及尸块切割的方式这些相似点上推断，两起碎尸案很可能是同一犯罪分子所为，而且根据两者 死尸的这个年龄的差异和成年女性死者曾经生育过的特点，警方认为这两个死者之间很有可能是母女关系。根据滨三里北居委会一位计生干部提供，他半个月前呢去这个居里边这个区委里边这个高尔玲家登记计划生育落实情况的时候，没有看见这个高尔玲的妻子徐福文和他的女儿，就曾经问这个高尔玲，高尔玲就说呢，哎，这个孩子和孩子的母亲呢回东北老家去了，去给女儿治病去了，而他自己呢已经办好了劳务输出有关的一个手续，过几天要出国了。当了解到他这个老婆徐福文母女的年龄和形体外貌之后，杨江忠和刘建国就觉得这个死者和这个高尔玲的这妻子和他的这个妓女呀，就非常的吻合，于是他们马上就调出高尔玲的有关材料做进一步的了解，发现这个徐福文是高尔玲的再婚妻子，女儿徐佳楠并非是高尔玲亲生的。自头年下半年以来呀，高徐两个人夫妻关系不好，经常吵架，矛盾是比较大的。徐福文呢甚至是彻夜不归。高尔玲和前妻呢生有一个儿子，现在呢是厦门某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侦查员杨江忠就从学校保卫处查到了高尔玲儿子的所在班级，通过班主任呢就找到了高尔玲的儿子。侦查员杨江忠多了个心眼，他叫还穿着警服的其中的一个同事蔡明尚回避，主要呢是怕给这个高尔玲的儿子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而他们四个人呢因为身着便装，自称是高尔玲的朋友，便和颜悦色的就和高尔玲的儿子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就谈了起来。虽然已经是初一的学生了，但是这孩子呀长得很是瘦小，明显的营养不良啊。而且呢言谈呢也有一些木讷，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老实胆小的孩子。杨江忠他们看着眼前的孩子可是有些心疼啊，便小心翼翼地和他交谈，生怕吓着他。从孩子口中啊得知阿姨也就是这个高尔玲的这个妻子徐福文，说这个孩子说这个徐福文呢是一个相当凶狠厉害的女人，自打进了她的家门当了她的后妈之后啊就没有一天不虐待她呀。杨江忠和刘建国听了孩子的诉说心里不大好受啊，但是任务在身还是问了他这个阿姨和妹妹的去向以及家里有没有冰箱之类的问题。据孩子又说了，他上上个星期呢从爷爷奶奶家回去的时候就没见到阿姨和妹妹了，听爸爸说他们回东北了，说自己家里有个冰箱还有一个冰柜是前几年阿姨做生意时候买的。听到这个情况，杨江忠等人觉得呀事不宜迟，就对孩子说要去他的家里去看一看，去等他的爸爸，孩子就答应了。于是一行人呢大约四点多钟啊就直奔高尔玲家去了。高尔玲的家呀住在湖滨三里102号501室，这个房子呢不算太大，说不上富有，但是无论如何呢也不能算是贫穷。房间里的家具和摆设呢都有一些呆板和陈旧，唯一有些鲜活的东西啊是一张徐福文和他女儿徐佳楠的彩色的合影照片，还有客厅放着的那台白色的卧室的海尔冰柜。杨江忠和刘建国、涂进还有谢一勇 这四个人一进入到高尔林家的客厅，全都注意到了这台卧室的冰柜。他们同时还发现这台冰柜接通着电源，正在工作。刘建国就拿掉冰柜上面那些花瓶还有纱巾，两只手把盖子掀起来，一看之下大吃一惊，倒吸一口凉气呀。为啥呀？这冰柜里呀还有几包用黑色的塑料袋包着的尚未来得及抛弃的尸块啊。冰柜的左下方还有明显的血迹和死者的头发，案情可以说是昭然若揭呀。这时候听见被有意安排在阳台上玩耍的高二零的儿子在喊爸爸，原来是高二零六点下班赶回来给儿子煮饭吃。他穿着一件天蓝色的 T 恤衫，骑着自行车就回家了。杨江忠和刘建国呀迅速的就下到二楼进行伏击。等到高二零把自行车给放到二楼的时候，刘杨二人一个夹击就把他给抓住了，然后一人一边夹着他的手臂将他拖上五楼自己的家中。杨江忠和刘建国后来回忆说呀，抓住高尔林的那一瞬间，很分明的就感觉到这个高尔林当时已经吓得完全瘫痪了。几个人把凶手扔在他自己的沙发上，好半天高尔林才缓过劲儿来，然后警方就问他，你干什么事儿了？高二零这时候低下头说，我杀人了。然后接着说，我佩服你们，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抓到了我。警方连夜就对高二零进行了审讯。高二零对所犯的杀人碎尸罪呀，供认不讳。高二零1941年7月18号出生，福州人，58岁，是厦门星沙实业有限公司分析仪器厂的退休工人。可以说高尔林是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母父母呢都是有一定地位的知识分子，兄弟姐妹几乎全部都考上了大学，家庭成员之中还有大学的教授。高尔林啊从小就是乖巧勤奋，学习成绩优异。1963年他轻轻松松的就以名列全省前茅的高分考上了福建师范学院物理系。大二的时候他因为肠胃有病觉得很不舒服，就轻易的中断了大学生涯。高二零放弃了大学学业之后啊，在1965年到厦门一个工厂里当了一名技术工人，性格比以前就更加孤僻了。论起他的业务水平和真正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工程师相比的话，是差了一大截的，人家瞧不起他。那和一般的工人相比呢，他又读过两年大学，从心理上又觉得自己呀有优势。就这样不上不下的局面就造成了他的孤独和寂寞。再加上高尔林这个人呢长得呀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什么词呢？可以说是畏畏缩缩，其貌不扬，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所以啊在他的婚姻问题上，高尔林也是屡受挫折。有一些好心人呢也给他介绍不少的对象，但是那些介绍的对象一看见他那模样啊立马就转身走人呢。再加上1976年的时候，高二零居然和同厂一位比他大十几岁的有夫之妇乱搞男女关系，被判刑两年。直到1983年他和一位从外地调到厦门塑料厂的女工正式结为夫妻，1984年就生了一个儿子，从此啊他才算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妻子呢可以说是忠厚贤惠，儿子呢胖乎乎的，长得又极像他。这段时间高尔龄的内心可是愉悦的，但是好景不长，妻子身体一直不好，动过两次大手术，最后发现是胃癌的时候已经不治而亡了。因为高尔龄的内心呢极为封闭，不大和人进行交往，几乎没什么朋友。邻居反映他呀很少看到他家的门打开，所以呢在丧妻这种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没有什么人呢去安慰他。他在痛苦的挣扎中迈出最终致以他死命的一步啊。妻子死了之后，高尔龄在1993年年底1994年年初开始养成了一种恶习。什么恶习呢？开始找小姐嫖娼。他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啊，因为没有多少钱呢，他专门找年纪偏大，在这个街边路口徘徊，价格很便宜的那种女人。一来二去就碰上了当时已经35岁的徐福文。这个徐福文呢是黑龙江的伊春人，结过婚，后面呢还离过婚。离婚呢是因为她呀背着自己的丈夫不知道和谁搞大了肚皮，而且生下了一个女孩，就是这个高尔龄的妓女徐佳楠。丈夫大怒之下呀是痛揍了这个徐福文。那这徐福文这个女的呀可是个茬子呀，不甘示弱的就操起一把菜刀和这个丈夫对壳起来，然后带着一身伤痕来到厦门从事这些皮肉生意。在从事这个生意的过程当中，他就认识了高尔龄。每次嫖宿，高尔龄呢都是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所以呢这个女人呢了解高尔龄的家境，看中了高尔龄的房子。这时候他留在伊春的女儿没有人照看，他迫不得已呀就把这个女儿带在了身边，所以呢就和高尔龄谈起了恋爱。在高尔龄的眼里呀，这个小他17岁的北方女人热辣辣活蹦蹦的，长得呢也不算丑，在某些方面给他平淡孤寂的生活可以说是注入了一股活力呀。他觉得这个女人如果能看中他，他也算是烧高香了。两个人很快就进入了婚嫁的议事日程。虽然两个人的婚事遭到了高尔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强烈反对，但是高尔龄仍然是执迷不悟。1994年两个人开始同居，1996年补办了结婚登记。同居以后呢，徐福文就把这个徐佳楠接了过来，也就是自己的女儿。开始呢也是一副要过日子的样子。他们买了一个海尔式的卧室的冰柜。徐福文呢曾经在这个三里菜市场呢卖过一阵子这个冷冻食品，但是没有几个月因为生意不好就草草的收摊了。后来呢徐福文又在闽南大厦倒腾服装，由于他的精明和能干还赚了一点钱。这个期间高尔龄除了认为徐福文对自己儿子不好，不给他吃饱饭这一点呢难以容忍以外，其他方面呢他觉得呀这还算是过得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到了1997年高尔龄退休之后，每个月这时候钱开的少了，只有500块钱。虽说呀也出去打一点工，但这也是朝不保夕的事情。徐佳楠原本就患有一个病，什么病呢？癫痫病。这几年呢犯的比较频繁了，家里呢急需用钱，但是又偏偏缺钱。两个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吵架了。说是吵架呀，其实呢 就是这个女人徐福文呢、一个人在吵，高二龄是说不出来什么的。娶了徐福文以后，他几乎包揽了家里的全部家务事，包括什么买菜呀、煮饭呢、洗衣服啊。而徐福文呢，还是不满意呀、经常在高二龄面前摔东西，说后悔和他结婚，说他又穷又窝囊，到最后就是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出去跳舞，重操旧业，又做起了皮肉生意呀、这个徐福文甚至有时候把他那些嫖客呀直接带到家里来，而且呢还指使这个高尔龄煮饭给他和这些嫖客们吃，而且还让他帮忙照看徐家男。高尔龄一开始呢先是规劝，但是徐福文压根儿就听不进去，最终把有病的徐家男扔给高尔龄彻夜不归。高尔龄是忍无可忍呐、就向徐福文提出要离婚了，并且自己呢开始办理到菲律宾的劳务输出。别说这个办理的劳务输出啊很顺利，但是离婚呢却不顺利。徐福文是坚决不同意离婚，他说如果离婚也可以，但是高尔龄必须给他每年4万元的青春损失费，那高尔龄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呢。离不成婚还要看着徐福文当着他的面去卖淫，还要给他煮饭吃，给他带孩子。高尔龄后来呀眼泪汪汪地说呀，我一个男人混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意思呀。要加上想到徐福文平时还虐待自己的儿子的情景，他急于了断这段恶缘，以图一了百了，于是就动了杀心呢。1998年9月6号的凌晨5点多，高二龄呢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锤敲击正在家中卧室当中熟睡的徐福文、徐家男母女两个人头部，致二人当场死亡，然后又将两具尸体放在大厅卧室冰柜里进行冰冻。11号的早上啊，高二龄关掉电源让这个尸体解冻，12号下午高二龄就把徐家男的尸体弄到卫生间进行肢解。肢解完之后呢，他又将尸块装入黑色的塑料袋之后仍旧放回卧室的冰柜之中。4点钟左右，高二龄将两片头颅就扔进停在楼下的人力垃圾车上。当天晚上11点和第二天凌晨5点钟，他又将部分的尸块从体育中心南侧的湖岸扔进云当湖中。13号下午2点多，高尔龄又肢解了徐福文的尸体，用同样的手法把两片头颅扔进人力垃圾车，并从9月19号至9月26号陆续将尸块扔进了第12号排洪沟之中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